也是我们谢谢你，让我们，新的一个礼拜，这是一个礼拜的第一天，每一个开始都有你新的恩典相随。为这一堂课，我们满心仰望你，亲爱的圣灵。我们这一次开这个课，虽然也是要介绍你，让弟兄姊妹对你有更多的了解，可是呢，有一个目的。就像我们的题目所定的，与圣灵相交，我们就渴望在这个上课当中，借着这个课，把弟兄姊妹带进与你相交这条亲密之旅，这条美好的旅程里头。因为我们蒙恩得救，本来就是最主要的目的，就是要恢复跟神的那个相交，那个美好的亲密的关系。而圣灵你来，就是来带我们这样走这条路，我们跟你之间也可以有一个亲密的相交。所以求主圣灵在我们的课堂里面，在我们的讲课当中，你来施恩，你来运行，不仅是回家的时候可以操练，我们仰望你在上课的，在课堂上，你的灵也来运行。亲爱的主与我们同在，亲爱的圣灵，求你的风就来吹。哈利路亚，汉达格的困的，巴勒困的，哈呀汉达，困的格的汉达。除了圣灵你自己以外，有谁能够让我们认识你呢？头格的一汉的，除了圣灵你以外，有谁能够使我们的灵苏醒过来，来领受你，来感知你呢？透过这个汉的，哦，亲爱的主，亲爱的圣灵，来与我们同在，把这堂课仰望在你的手中，按手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，来祝福我们，加添属天的悟性给我们，加添吸收力，让我们灵里头有吸收力，让我们的一边听课一边被开启。哈利路亚。汉巴拉昆达也加添给我们体能，叫我们有足够的体力上一堂课，一点都不觉得疲累。哈利路亚，汉巴拉昆达加添给我们脑力，按手在我们的头上，亲爱的圣灵带着能力按在我们的头上，让我们的头脑让我们的头脑灵活，让我们头脑理解力增加，对神的事的理解力加强再加强。汉巴拉巴看的对那永恒的事物有一种理解。也求主你按手在我们的心，让我们对永恒、对神你自己有一种的新的饥渴跟爱慕，让我们在这样的上课当中被你带进属天的领域里头。谢谢主，赞美主，我也把自己交在您的手中，与我同在，高摩我，让我所讲的是真理的道，所讲的是适合大家能够领受的粮，是软硬适中的。是谢谢主，赞美主，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上个礼拜呢，上个礼拜我跟你们讲的那个福音的，讲了一篇福音的道哈。那后来我回去想一想呢，我讲那个也没有离题，也没有离我们圣灵这个题目。为什么呢？在以弗所书呢，有一节经文，以弗所书第一章13节，你们不用翻，我就用写的给你们看。他说：“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，就是使人得救的福音，就信了基督，既信了他。”就领受所应许的圣灵。好，所以这一节经文呢，是那个步骤分明的一节经文。以弗所书一章十三节，以弗所书一章十三节。所以你看呢，它是一步一步来的。好，第一呢，他说听见真理的道，听见真理。好，那一个人如果要听见真理的话，先决条件是什么？你如果有人要能够听见真理，必须是什么？前面其实有一个步骤是他没讲出来的，前面还有一个
听到。
对，你这个是你听到，是你听见的。那这个真理呢，听见真理道就是使人得救的福音。所以我们要得救呢，必须听见真理的道。就是这个真理的道，因为真理有很多嘛， 好，譬如说起初神创造天地，天地万有是神创造的，世人都犯了罪，这些都是真理。好，那这个地方呢，听见真理的道，特别是指什么呢？特别是指使人得救的福音。好，我上个礼拜天讲的就是福音，使人得救的福音。那有人要听见，必须有人传呐、啊，必须有人传讲啊，对不对？如果没有人传讲，你怎么听见呢？在罗马书十章十三节，他说：“凡是求告十三节到十五节，他说凡是求告主名的，就必得救。”哈，他这个地方说，就必得救。这个地方先讲得救哈。可是呢，你要求要得救的话呢，必须有人来求告。好，你求告就可以得救。可是呢，你要求告的话呢，他说。如果不信他，怎能求他呢？求告主名就是求耶稣，呼求耶稣的名。可是你要求告耶稣的名呢，你首先呢必须信他，对不对？你没有信不可能求。然后你如果从来没有听过他的话，你怎么听？你如果从来没听见耶稣的名，你怎么会信他呢？是不是？你一定要先听见有人跟你讲耶稣，你才会信耶稣。有一次我在广州，好，广州我聚会呢是晚上聚会，那天白天我有空，我就出去走一走呢，出去走路祷告。然后呢，我就看到一个男的，一个六十岁左右的一个男的，哈，走在路边啊，这个脖子这个地方长一个瘤这么大，一点都不夸张，这么大堵在这个地方。好，那我就想跟他传福音啊，因为那条路不是说车子很多的路，不是，所以我就想跟他传福音，我就跟他聊一聊哈。我就跟他说呢，因为这个瘤就长在这里嘛，是有目共睹的嘛哈，所以不是什么秘密的事。我就跟他说，你这个瘤会不会痛啊？他说不痛。对，我说那你已经多久了？他说二十年了，哈，也不痛。可是我说那你。可是呢，我说那虽然不痛了二十年了，那肯定是良性的嘛。可是你这个样子躺在这里睡觉，不是也不舒服吗？他说对啊，而且脖子要往后的话就会梗住嘛，一个瘤这样。我就跟他说啊，你要求耶稣啊，哈，我说你要求耶稣啊。他听了，他就跟我讲一句话，我当时都听不懂，我都丈二金刚摸不着脑，不晓得为什么他讲那句话，他就跟我说你是从海南岛来的呀。那我就想说，为什么会问我是不是从海南岛来的？我怎么想都想不通。过了好久，突然懂了，他一定是听成椰子树，对，他一定是听成椰子树。啊，我说耶稣，他听成椰子树，所以他椰子树的话呢，就有海南岛。哎，欢迎，哎，这边，哎。海南岛的话呢，海南岛就有很多椰子树啊，所以他问我说：“你是从海南岛来的呀、啊？”对，所以你知道吗？我那个时候才意识到说呢，才经历到说，在中国啊，有很多地方有很多人对耶稣的名字连听都没听过，是不是这个样子？有很多人呢是来美国，有很多从国内来这里信耶稣的，他们是来美国以后才听见的。对，所以如果没有听见他，怎么能够信他呢？啊，所以在罗马书第十三章，第十章十三节、十五节，他说：“若没有听见，怎能信呢？”哈，可是接着呢，可是你要听见的话，他说呢，如果没有人传，如果没有人传，怎能听见呢？是不是？然后接着他说：“如果没有奉差遣，怎能传道呢？”另外就讲了一个差遣的问题，差遣。如果没有奉差遣，如果没有奉差遣，怎能传道呢？那我们来想想看，我们有没有奉差遣？耶稣有没有差遣我们？有没有差遣我们去传福音？有没有？对，哎，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啊，你十八节，你们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这个就是差遣。所以呢，这个照收应该是这个，耶稣在这里差遣我们，哈。然后这个有点像一个生产线，工厂的那个 production line 有一个生产线，有点像什么呢？有点像我们开车，我们去洗车的时候，你不是把你的车子开到那个轨道上吗？是不是？那个带动，它就会带动你开上去以后，你把引擎关掉，它就会带动你。 是不是？你只要开上去了，你们洗过车人就知道，他那个车子就会那个轮那个带动的那个带呢，他就把你的车子往前推一点，推了以后呢，他就开始呢喷水，喷完水以后呢，他就开始呢用那个肥皂水肥皂来擦，擦完以后就再推一点呢，就再喷水。喷完了以后呢，大致上就要洗完了，然后他就把你的车子推到外面去，推到外面去呢，就有人拿布来擦，擦完了以后你就好了。所以你的车子呢，只要上那轨道，你只要上去了就会洗完，因为它是一步一步的。所以呢，我们这个耶稣这个东西也是这样，好，耶稣差遣我们，差遣我们，如果我们照的时候，我们既然奉差遣，我们就去传耶稣，我们传了，人家听见了，听见就可能信，信了就会求告主，求告主呢，耶稣就可以救他，是不是？所以耶稣在这里差遣我们以后，他就跑到这里来，他就跑到这里等着要救人。耶稣就跑到这一端，好像生产线的另一端，他差遣你以后，他就跑到这里等着有人求告，他就要救。哎，等了好久都没有人求告，问题出在哪一个地方断线？
没人请传，
是不是传的问题？我们很多时候说传也没有用啊，他们不会信啊。可是其实呢，耶稣说，你若不求告，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。可是若没有信他，怎能求告他呢？若没有听见，怎能信呢？若没有传呢，怎能听见呢？若不奉差遣，怎能传道呢？好，现在反过来，神既然已经差遣我们，我们如果去传，就有人听见，听见就会信，信就会求告主名，求告主名就会得救。对，可是很多时候断掉呢，有个地方断掉了，是断在这个地方，是断在传的地方。我们不传的时候呢，就不会有得救的。不，这个地方断掉了，这里都没了。好，了解到这一点吗？好，所以你看呢，那个耶稣讲的比耶稣不是讲到说主再来的时候，他说两个人哈躺在床，两个人在床上，一个被提，一个被撇下。好，两个嬷嬷。好，我记得小时候我们住乡下，过年的时候要磨那个磨，通常都是妯娌呀，妯娌两个一起磨，他们是没有分家嘛，妯娌住在一起。好，一个被娶，一个被撇下，两个在田里头种田，一个被娶去，一个被撇下。所以呢，根据这一段话呢，根据耶稣讲的这段话，那个 Ed Silvoso 一个阿根廷住在美国的一个阿根廷的牧师，他就说呢，根据这句话呢，得救人数的比例是50%，一个被撇下，一个被娶，一个被撇下。对，所以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么不可能。对，可是我们会觉得传也没有用呢，这是撒旦放在我们脑子里面的一个意念，让我们不打先投降，没打就举白旗，让我们里面有一个感觉很难，这个不容易，你跟人家讲人家也不会相信，这是一个使你不使拦阻你做动作，拦阻你传的一个意念。好，就像读圣经，我有一次祷告的时候，有一次我好久以前我在爱修人教罗马书，我跟恩慈牧师一起教，在准备的时候，罗马就有一个意念，就是仇敌给大家一个灌输一个观念，就是罗马书是很难懂的书，是读不懂的，所以大家就不读，就像启示录一样，我们的启示录是读不懂的，不要读。对，好，所以我昨天跟你们讲的，就是上个礼拜讲到说呢，我们领受圣灵呢，他说听见你们既已听见真理的道，好，就是使人得救的福音，既听见就信了基督。就信了基督，然后既信了他，就领受所赐的、所应许的圣灵，领受圣灵。就领受圣灵。所以呢，我们如果要领受圣灵的话呢，也是这个样子过来。我们说求告主名就必得救，那得救的当下呢，就领受圣灵，圣灵就进来了。得救的当下，圣灵就进到我们里面。对，所以如果我们，所以我上个礼拜讲这个福音呢，其实是一个很基本的东西，好，并没有离开我们的本体。如果我们自己已经领受圣灵了，是因为有人给我们传福音， 我们听了，我们信了，圣灵就进来。然后呢，我们不能只是自己领受圣灵，我们不能只是自己信，我们凡是我们有的恩典，我们都要传递下去。所以读创世纪呢，神创造这个自然界，好，他要这个自然界繁衍，好，要各种东西，各种动物都要他们生养众多。那神的繁衍的一个原则是什么呢？是各从其类，有没有？哎，他们各从其类，所以呢，这个就是一个繁衍。所以我们信主的人呢，圣经里头说是我们是在万物当中呢是出熟的果子，我们是出熟的果子，在雅各书里面讲的。所以我们这一类要传下去，我们这一类要传下去，我们这一类是哪一类呢？是有圣灵的那一类。对，我们是有圣灵的那一类。对，那我们有了以后呢，我们就 reproduce， 就要繁衍，就要把我们这一份繁衍下去。那我们是这么样领受圣灵的，如果别人要领受圣灵，也是这样来，也是这条路。好，所以呢，我们讲到我们有圣灵，哈，有圣灵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，非常了不起的事情。为什么呢？我们说人啊是万物之灵，人之所以是万物之灵呢？好，跟其他的动物不一样，我们不说我们是动物，我们是跟动物不同类的一个类，叫做人类。就像神呢，圣父、圣子、圣灵这三位呢，他们合起来叫神类。神类就三个，人类有好多个。好，那我们这个人类为什么跟猫、跟狗、跟熊啊都不一样呢？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？为什么我们人是万物之灵？为什么我们人是？有人说我们是高等动物，可是我们就不是动物。动物是一类，我们是另一类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我们人是万物之灵？
因为有神的灵，
有神
气。有神的灵跟神的气。
有神的灵跟神的气，还有没有？还有没有？有没有？
我们上课的时候，老师都说我们是高等动物。
那是错的，我们不在动物类里头，我们是人类。对，我们是会动，可是不叫动物。对，可是呢，可是进化论会把我们说成是动物类。对，进化论说，因为我们是动物，是猴子演变来的嘛，那所以跟他们是同一类嘛。对，所以如果我们要了解我们人是什么，你看创世纪嘛。好，神说，对，他说我们要按照我们的形象样式。神说我们，让我们按照我们的形象样式来造人。没有一个动物，没有任何动物是这个样子的，所以人被造呢是有神的形象跟样式。这就是说，就美国为什么尊重人权？因为美国是基督教立国，是知道人被造是有神的形象样式的。一个白痴里面也有形象样式，只是他脑子没有发展好而已。对，所以神的形象样式不是这个外面的身体，而是神的属性，神的特质。他造人的时候呢，你看我们人哈有自由意志，这个是神特别有的。我们能够做判断，可以决定要或是不要，我们可以做选择。对，然后我们有道德意识，这是人特有的，动物没有的。对。哎，动物没有。我们家那只猫呢，就在胰岛的钢琴那边撒尿，撒到那个板子都烂掉。它看着胰岛一副很无辜的样子，完全没有罪恶感，没有道德良心，因为神没有给他这个东西。对，然后人呢，有不仅是有记忆力，我们这个头脑哈，猫啊狗啊也有头脑。好，可是他们呢，神也给他们某种程度的聪明，为了求生存。好，神给每一个动物有某种程度的聪明，让他们可以存活。好，可是神给我们呢，不只是记性，不只是理解力，还有分析能力，还有判断力，还有呢创造力。我们有创意，这是神有的那一份。神是满了创意的神，所以我们人有创意，有艺术细胞。你有什么看过狗画画的？再漂亮的一只狗，再也不会画画。有一次，我弟弟跟我说，他的朋友呢被邀请去参加一个生日 party， 好，一个生日会，非去不可。那个朋友忙得不得了，可是他那个邀请他人一定要他去。他说：“你知道是谁过生日吗？”我说：“是谁？”他是他们家的一只狗。 他一狗过生日，要他朋友一定飞去，然后他就把那张狗的照片给我看，可爱的不得了，非常可爱的一只狗，美的不得了的，又雪白啊，又打蝴蝶结啊，可是他再可爱的话，他就是狗。对，他绝对不会画画，他学会都不会写诗。对，好，然后呢，神造我们人呢，起初造我们人，为什么要用他的形象样式来造我们呢？是为了造的死的，我们可以跟他相通。好，另外人有永恒的意识，因为神是永恒的，所以我们人没有办法满足于地上短暂的福乐，我们对于自己短暂一生呢，没办法满足。你想到自己活一活就有一天就要死掉，你就觉得万念俱灰，你就觉得怎么会这个样子，那我怎么会活着活着然后就没了，我从哪里来，我往哪里去。我们人会思考这个问题，我往哪里来的，我从哪里来的，我要往哪里去，我在这里干什么，难道就是吃啊喝啊，然后就世界旅游一番然后就死了吗？难道就这样吗？我们就是没办法满足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神将永生安置在人的心里面，神造人呢，按照他的形象样式造人的时候，就给我们一个永恒的意识，就是就会有这个东西在我们里面。对，好，所以然后另外呢，他把我们造的跟他一样，还有一个感情。你看神造我们人呢，我们的魂呢，有思想，好，有思维的这一部分，还有呢有情感情绪这一部分，还有自由意志这一部分，这个就是我们的魂。哈，神造亚当以后，用泥土尘土造亚当以后，从他的鼻子吹一口气进去，这口气就是神的特质吹进来了，然后这口气进来，这口他说这个亚当呢就变成有灵魂的活人。好，所以进来的这口气就是灵魂嘛。对，那这个灵魂呢，有跟神相通的地方。为什么神要把我们造成这个样子呢？有一个主要的目的，就造一群人能够跟他相通，能够跟他来往，能够互相跟他感应。所以呢，我们有爱跟被爱的需要。为什么我们人有被爱跟爱的需要呢？因为上帝是这样的一个神，他有爱的需要，他有被爱的需要，所以然后他要有爱的对象。他爱的对象不是天使，是他所造的人。他造我们人能够跟他在情感的层面里面，在情感的领域里头，思想的领域里头，来跟他相通。对，我们可以有他把他聪明给我们，然后让我们可以了解他的聪明，当然没有办法尽情了解。对，然后另外呢，在情感上，他让我们在情感上跟他相通，这是人被造起初被造的主要目的。对，那人之所以成为万物之灵呢，是因为神按照他的形象样式造了人，把他的生命里面一份东西输入到人里面。可是当人犯罪之后，这个目的就没办法达到。人一犯罪呢，犯罪的结果呢，使得我们一犯罪，我们与神相通的那个灵就枯了，就枯干了，就死了，我们跟神就断绝了，跟隔绝了。所以起初神造人的那个目的呢，那个最大的作用的目的就达不到了，达不到。可是神心里头还是可想我们跟我们有一个爱的关系，所以他就重新来救我们。救赎的目的，耶稣来救赎的目的，不是只是把我们从地狱救到天堂，也不是只是把我们从坏人救成好人。对，坏人要做好人，这是必要的，因为我们的神是好人，是好的。这边有位置，对，上座，请上座。
好巧，
没事没事，不会敲你的头。然后我站远一点，不会口沫横飞，喷到你们的头上。对，好，所以就说呢，耶稣来救赎我们呢，是要来恢复人起初被造的那个目的。使得神造人对人的那份的期待，那份的心意呢，借着救赎可以恢复。对，所以当我们信了，我们既听见真理的道，就是使人得救的福音，就信了基督。信了基督的第一件事情呢，就领受圣灵。圣灵进到我们里面来做的第一件事情呢，我圣经说使我们重生，可是第一件事情就是使那个坏掉的灵呢，死掉的灵活过来， 必须，因为这个灵若不活过来，我们跟神感应不到神，使得我们跟神有来往、有感应那个官能呢，死掉了以后，我们跟神就隔绝。我们一跟神隔绝以后，我们跟神所要赐的生命也隔绝。好，圣经讲到两种隔绝，在哥罗西书第一章二十节，他说从你们从前与神隔绝，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，就是我们没信主的光景呢，不管你是好人，不管你道德多么高尚，不管人家怎么称你呢，是贤妻良母，是好公民，得好人好事的表扬，在神的眼中都是与神隔绝，与神隔绝，而且因着恶行与神为敌，跟神的态度，神没有与我们为敌，因为他始终爱我们。可是我们在态度上，我们对神的态度是如同以神为敌的一样，然后圣灵来了以后，圣灵一进来呢，圣灵一进来就使得我们的灵活过来，我们灵活过来，我们就与借着耶稣宝血的救赎，借着耶稣担当我们的罪孽，除去我们犯罪的那个所需要受的刑罚，把我们的罪呢已经犯的罪的记录擦掉，让我们与神和好，神对我们没有愤怒了，我们与神和好。可是与神和好是关系上的，可是我们生命有问题嘛？我们犯罪的结果，我们的生命出了问题，不只是跟神的关系出了问题，我们生命本身有问题，那个问题是变得我们的灵死了，没办法感应神。所以呢，这边没有办法感应神，所以呢，耶稣来救赎我们，目的是要恢复我们跟神之间的那个相交。所以与神相交的那个灵的那一部分呢，他进来以后，首先叫我们重生。重生就是灵活过来，灵活过来了以后呢，我们跟神可以来往了。借着跟神的来往，神的丰富、神的良善、神的智慧、公义，各聪明才智，就借着我们灵跟他灵的相交呢，就开始输进来，我们就开始恢复神所要赐给我们的那种生命。神要赐给我们那种生命，开始恢复在我们里面。灵活过来是一下就活，就像小孩子生下就生了。可是要长大，要有一个成长的过程。他生下来呢，一个小孩生下来呢，他什么？你看小孩子生下来，什么都不会，对，连刚开始吃奶、咽喝奶啊，我那个孙子刚开始吸奶的时候，有点不会咽了，不知道该怎么咽下去，吸吸又吐出来，这样，连这个都要慢慢学习。可是他只要是一个人，他慢慢长，他就有一天，他就一定会自己吃饭。对，他有一天他就一定会说话，除非他是有毛病，然后他就会唱歌，他就会走路，他就会跳舞，他就会学算术。对，因为他有人的生命在他里面，所以我们信主，我们圣灵一进来又使我们的灵活过来。灵活过来的目的是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，就是让我们可以跟神恢复相交。所以我觉得我们信主的人呢，我们很多基督徒信耶稣是信耶稣，可是不知道耶稣来救赎我们的最大的作用跟心意，不是只是要叫我们今生得一点好处，有困难呢来求一下耶稣，不是只是有病的时候耶稣医治我们，不是光这个今生的这个需要的供应，这个固然是其中的一份，因为他是我们的爸爸，他不可能不理我们。对，可是呢，也不只是将来灵魂得救，而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份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份。现在我们觉得无所谓，因为你天堂对你没关，跟你没关系，地狱跟你也没关系，你现在都活在这个世界上。可是有一天走着走着，就那个路就开始分开了，上天堂的上天堂，下地狱的下地狱，那是永恒的。所以这个是灵魂永远的归处，这个是非常重要。可是不是只是这个样子，他来是要恢复我们跟神的相交，这个是我们信主人要知道的，免得我们辜负耶稣救赎的恩典。他付那么大的代价，他那么千辛万苦的来救我们，他要带给我们那一份呢，不是只是我们所以为的那一份。那我就想到有几节经文，我有几节经文呢，我没有印给你们。这是讲到耶稣来救我们的目的呢，是要来恢复我们跟父神的相交。那在圣经里面有很多个地方都讲到，我们是来到神面前。 好，就是亚当跟夏娃，亚当好，在创世纪第三章，亚当夏娃犯罪以后呢，神不是来到园子里面吗？他们一听到神来了，他们就去躲起来啊。然后神就说：“亚当，你在哪里？”有一次我前年我在香港参加一个特会，然后袁志明牧师也是他们当中的一个讲员。那袁志明牧师在讲这里的时候，我脑子突然有个理解，那个理解是什么呢？就是亚当夏娃犯罪，他们犯罪，其实他们所犯的罪呢，我们以为说他们那个罪是在禁果里面，可是其实不是，他们吃禁果呢，是罪进到他们里面以后所犯的第一个罪。那罪是怎么来的呢？罪是他们听了撒旦的话，对。所以什么叫犯罪？犯罪就是不听神的话，听撒旦的话，这个就是犯罪。罪是从这里开始的。好，那他们一吃了果子，吃了禁果之后呢，他们的心就变了。他们对神原来有的那个单纯的信靠、忠诚呢，就变了，就变心了。对，变心了以后呢，他们可能自己没有感觉，神在他神的心里头马上有一个感觉，这个人的心不在了，这个人心变掉了。对，所以他在说亚当你在哪里，他不是问你这个人在哪里，他在问说亚当你的心到哪去了，你对我原来那个清纯的爱到哪里去了，你对我的信靠到哪里去了。那这个有点像什么呢？那个袁志明在讲的时候，我就有一个理解，那个就像什么呢？就像有些夫妻之间呢、啊，有些男的在外面哈，在外面开始公司跟公司的一个职员啊，或是他的秘书了、啊，开始有点他开始对他有点眉来眼去，开始爱慕起他来了，还没有出去约会，还没有上床，可是那个开始那个喜欢这个女孩子了，他太太马上有感觉，他马上做妻子的马上有感觉，你在哪里？对，你在哪里？对，就是这个东西，就是当亚当夏娃他们不那个与神的关系，他们转向撒旦背向神的时候，神说亚当你在哪里？他里面有个感动，他里面马上感觉到。一个马上就空掉了，就是这个东西。好，所以你看哈，你看我们讲到说呢，我念几个经文给你听，给你们听哈。耶稣说呢，我就是生命的粮，到我这里来的，必定不饿，必定不饿，信我的永远不渴。好，然后呢，约翰这是，然后他说，凡父所赐给我们，赐给我的人，必到我这里来。好，然后他有一节经文我们大家都知道的，凡是你们当中凡是劳苦担重的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可以使你们得安息。他没有说到教会，他没有说去小组，他说到我这里来。对，然后他说我们这些原本与神远离的人，如今借着他的血可以亲近了，可以亲近神了。好，另外呢，他说在诗篇也有讲到，他说你们众人众民当时时倚靠神，在他面前倾心吐意，在他面前。好，然后在约翰福音第七章37-38，他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，耶稣站着高声说，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，是不是？对，然后另外呢希伯来书10:19-22，他说弟兄们，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。好，然后后面讲一堆，然后就说呢你们的心中天良亏欠已经洒去，身体用清水洗净了，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。啊，另外他讲说，人非有信不能讨神的，不能得神的喜悦，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，且信他赏赐那个寻求他的人。然后保罗说呢，我们传扬他，保罗说他传扬耶稣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，教导个人，要把个人完完全全的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哪里？引到谁的面前？引到神的面前。 好，他在基督里面的劳苦是要把人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，不是带到教会而已，不是带到小组而已，当然也不是带到自己面前，是要把人带到神的面前。好，对，所以我讲这引用这几节经文呢，给我们大家有一个意识，有一个清楚的看见，救赎耶稣基督来救赎我们的最大的目的。最大的心意就是把我们引到神面前，要我们跟神恢复那个相交、那个来往、那个亲密，就是这个东西。对，不是有，所以我们基督教的信仰跟那个民间宗教有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。我们中国有一句话说：“无事不登三宝殿，有事才来。”对，你凡是到庙里头去烧香的，都是我们说那个什么抱佛脚啊。那个什么临时抱佛脚，有事情呢才找菩萨，都是在一个交易的关系里面，我给你什么你给我什么，对，我有事我来求你，你帮我这样。可是神呢，我们信耶稣来替我们死，来把我们带回到神面前来呢，最后我们跟神来往，跟神有关系，对，建立关系，培养感情。对，那人跟人之间的感情怎么培养的呢？人跟神之这边还有，人跟神之间的关系也是这样培养。对，你要找他呀，你要来找他呀。对，好，所以就可是我们现在有一个障碍，那个障碍是什么呢？我们一生下来就生在这个物质的世界里面，所以看得见的、摸得到的，他就我们就觉得他存在。看不见的、摸不到的，我们就会觉得它不存在。好，所以你看，我们跟神祷告，有些人刚，特别是刚信主的人，在祷告上有一个心理障碍，他就会觉得他是在对空气说话。对，他会觉得自己好像很无聊哦。你如果通常我们会鼓励刚信主的人祷告的时候呢，不要只是默祷，不要只在心里头想，开声祷告，开声就是说出声音来，就像你在跟一个人讲话一样。好，你开声祷告，哎，那开声祷告对很多人会觉得很奇怪。我一个人坐在这里，我在那边讲话，对空气讲话很奇怪。你对猫啊，对狗啊，他根本也不晓得你要讲什么，你都可以跟他讲，因为你看得见他。可是要对看不见的神讲，我们就会觉得奇怪。可是，在我们的意识里面，在我们的认知里面，我们要知道神是无所不在的。你看不见他，他看得见你；你听不到他，他听得到你；你摸不到他，他摸得到你。对，他比空气还要环绕你，他比呼吸还更靠近你。对，我们就在基督里面，基督就在我们里面，这个是要用信心去掌握的事实，就是圣经这么说，就是这个样子。我们在基督里，基督在我们里面。对，所以有点像什么呢？很多人说看不到神啊，摸不到啊，不晓得他在哪里啊。啊，那如果这个有点，我们现在跟神的关系呢，有点像什么呢？有点像胎儿跟母亲的关系一样。胎儿跟母亲的关系，胎儿在母亲里面，母亲有没有在胎儿里面？对，胎儿里面所流的血，哈，就是母亲那边过来的，他的基因是从父母那边来的，对。可是胎儿看不到妈妈，对，看不到，感觉不到，对。天好像他都看不见，可是你说他，可是他就在妈妈肚子里头，他是哪有妈妈？他就在妈妈肚子里头，他活着就是因为妈妈活着，对，所以有呢，是耶稣说我因着神父差我来，我又因他活着，你们我也差遣你们，你们也因我活着，我们就活在基督里面。对，所以当我们每一次我们要亲近神的时候呢，是抓住这个真理来亲近，是用信心来走。信心是什么呢？凭信心是什么呢？根据圣经说的，不根据你的眼见，不根据你的感觉，不是根据感觉，感觉到才算，感觉不到就不算，摸得到才有，摸不到就没有，是圣经说有就有，圣经说是这样就是这样。好，我们是根据圣经的话来行动，来思想，这个叫凭信心。好，所以我们呢，神把圣灵赐给我们，进来的第一件事就是使我们的灵活过来，叫重生。不仅是灵活过来，而且同时怎么样呢？他让我们 被神所生，就是我们人犯罪以后呢，本来是有神的基因，人犯罪以后与神的生命隔绝了，神的基因就没了。所以我们每一个天然人呢，没有信主的人呢，有从父母来的基因，可是没有神的基因。那当我们圣灵进来，圣灵进到我们里面做的第一件事情，就使我们重生，从头生，从头生被第一次生是被父母生，是领受父母的基因；第二次生是被谁生？是被神生。所以呢，你从父母生的，从肉身生的，就是肉身。好，你从父母生的就有父母的基因，你从神生的就有神的基因。好，所以呢，在约翰一书的第二章第三章九节，他说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，因为神的道在他的里面。这个神的道呢，原文呢，小字说原文做种，神的种，种子的种。所以这个种其实是什么呢？就叫基因。对，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，因为神的基因在他里面，神的种在他里面。对，那可是我们信主还是在犯罪啊。每一次你犯罪的时候，都是你天然人在做，都是因为我们被神生了，我们有了神的基因的同时呢，我们旧的基因还是活的，还在。对，所以每遇到一件事情的时候呢，你要旧人出来应对呢，还是新人出来应对？你如果让新人出来应对，你一定不犯罪。可是很多时候我们是让旧人出来，把旧人把新人压下去。对，救人出来应对，你只要救人出来应对，你就可能犯罪。对，因为救人的生命呢，是从父母承接的生命，所以就是圣灵进到我们里面来呢，使我们重生。那重生的话呢，一个人如果要得救，是必须要重生。我们说重生得救，没有重生的人呢，耶稣说呢，在约翰福音三章三节五节啊，耶稣对尼哥底母说，他说人若不重生啊，不能见神的国。他说见都见不到，然后接着就是人若不是从圣灵和水生的，就不能进神的国。所谓见神的国是什么呢？你但很多人你跟他讲神的事，你怎么讲他怎么不懂。对，讲到后来你自己都觉得自己很，你自己讲到他那个不信啊，他那个不懂啊，厉害到一个地步呢，你都觉得自己讲这些干什么？你都自己都，你的他的不信都可以到一个地步，那你都觉得自己讲这些好像天方夜谭一样，好像讲一些跟他们没关系的。对，所以他说人若不重生，不能见神的国，就关乎神国的事呢，你不能理解。感应不到，也不能理解，对我们而言是不重要的，而且不存在的。神国的事，永恒的事，对很多不信主人又不重要，又不真实，又不切实物，会跟我讲，你跟我讲这干什么呢？像我跟我家的人讲耶稣，好，信耶稣什么？他们跟着孟公这了，孟公这不要讲这些了，你为什么要讲这些呢？所以就是你不重生的话，这个整个神啊，神的事啊，神的国度啊，对你来讲是完全不存在的，而且是可厌恶的。不要跟我讲这些，连孔子这么了不起的人，他都说不知生焉知死，有没有？不知生焉知死，你活着的，你这一生的事情都搞不定了，你讲死后的事情干什么？对，就变成很好像这个人很实际，很实际，就说这一辈子好好过就好了，是这样。你这一辈子好好过，好好做人就好了。哎，死的事，死后的事，谁知道呢？对，所以若不重生，就不能见神的国。然后接着他说，若不是从圣灵和水生的，就不能见神的国，就不能进去。所以呢，我们要重生，我们要得救的话，就必须重生。好，那这个地方我讲到说，既信了基督就领受圣灵，下面有一句话为印记，领受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，这是以弗所书一章十三节。所以圣灵进到我们里面呢，他进来里面的第一个工作就是使我们重生，我们的灵就活过来，我们领受了神的基因，有了神的基因以后才可能过圣洁的生活，对，才可能活出基督的生命，不然是不可能的。好， 另外还有一个呢，圣灵进来以后，它有一个作用，有一个意义是什么呢？这是印记。印记的话呢，印记就是戳印的意思。圣灵是我们的戳记哈，还是戳印？戳印，对，就是一个烙印，对。所以就说呢，我们有圣灵，好，我们有圣灵，这个圣灵在我们身上是一个印记。这个印记是什么印记呢？是属基督的印记，是得救的印记。所以将来呢，你死了，你灵魂往天上去了，你想我是基督徒，我从小在教会长大，你就开始去了，到门口呢，圣彼得在把关呢。好，然后你就跟圣彼得说我要进去。圣彼得说你身上有得救的印记吗？那你还听不懂，你说什么叫印记？因为你没读圣经嘛。好，你是从小在教会，可是圣经从来没有好好读，所以印记是什么你也搞不懂。你说印记啊，要有印记才能进来啊。他说我不晓得你在讲什么，不过从小在教会长大的。彼得说这个不算。好，然后他就说，然后接着他就说我爸爸是牧师啊，啊这个也不算。然后呢，他那怎么办呢？开始急起来了。他说：“那我都有十一奉献呐、啊，好，那个也不是。”彼得说：“那个也不是印记，好，那不然是什么呢？我还背圣经啊，我背好几节背给你听，好。他说这个也不是，那、啊、到底是什么？你有没有圣灵？有圣灵就是印记，你就可以进来。没有圣灵，没有这个圣灵。”你跟神的家就没关系，你不能进入神的家，你要有印记，对，好，那所以呢，就是说这个重生是非常重要。很多人在教会里面有很多人是有人是重生的，有人是没重生的，对，啊，所以有一个牧师说，你不要以为在车库里面的就都是车子。你在车库里面不表示你就是车子，你在教会里面不表示你是得救的信徒，是真正的基督徒。然后在罗马书第八章第九节后半段，他讲到说，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属基督。换句话说，如果我们要属基督，你必须有基督的灵，就是圣灵。我们本来都是在亚当里的，什么时候变成在基督里呢？就是神的基督灵进到你里面，你就在基督里。好，那所以呢，就说对我们，其实对我们这些每个礼拜都来教会的人，有一件事情是很重要的，就是你到底有没有重生，你是不是真的得救？真的得救就是你重生了没有？你重生了没有？对，你不要信了半天，每个礼拜天都还得来做礼拜，还要奉献，搞半天没得救，那你不亏死啊？等到你在天堂门口才知道你没有得救，你挽救都来不及，补救都来不及，你不亏死吗？所以要趁现在就搞清楚，就到底我有没有得救？就那有没有得救，就看你有没有重生。那有没有重生的话呢？我们就是信了基督，领受圣灵，其实就是有圣灵为印记，你就重生，你就得救；没圣灵为印记，你就不重生，你就不得救。对，那这个可是另外有人说我信啊，可是要信到什么地步才是重生呢？才是得救呢？有些时候有很难衡量。你说你信，你到底信耶稣信多少？好，我们说不能只光是头脑的相信，你不能光头脑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，是救主。好，可是我们也不知道到底我的信是头脑信还是真的心里信呢？有些时候也捉摸不定了。好，那到底我信耶稣要信到哪一个地步我才叫得救呢？我要信到什么地步才是重生呢？有些时候也很难去衡量嘛。所以如果要从信这个角度，要从你信了没有，你到底信得够不够，这个从这里来衡量自己得救没得救，有些时候就捉摸不定。哎，可是有一个，所以比较容易确定。我们如果要省察自己，要自我查验，看到底有没有重生啊，就看你里面有没有圣灵，用这个来查验你里面有没有圣灵。对，因为圣灵是活的，对，圣灵是活的。就譬如说啊，艾米牧师，您如果口袋里头有一只老鼠，你会不会不知道？
有生命
不了，会啊，它会动啊。对，你不要说老鼠了，有个跳蚤你都会知道呀，是不是？ 对，何况神的灵啊，这么大的活活泼泼的大有能力的圣灵在你里面，你会没感觉吗？对，所以如果我们要知道自己有没有重生，自己有没有得救呢，有一个自我省察的方法，就看你有没有圣灵，你有没有圣灵。对，那怎么知道你有没有圣灵呢？圣灵会有动作的，圣灵会做事的，圣灵进到你里面会发挥它的影响力的。好，所以我们就来想一想看，一个有圣灵如果进到你的里面，会在你的生命里面带出什么样的果效，你会有什么样的一个，他会怎么样？你有，如果圣灵在你里面，你会感受什么？
讨神的喜悦，
是有一个渴望要讨神的喜悦。哎，不过有些人刚信还猛查查，还不一定懂得要讨神的喜悦，他还很小啊。生小孩子生下来，他哪懂得要讨爸爸妈妈喜悦？他只知道饿了就哭啊，尿片湿了也哭啊，哎，有东西奶进来就吸啊，他只会这个。可是他有没有生命？他有生命，所以讨神的喜悦，有些是要经过一段时间的成长。可是有些人呢，有些人是一信就好像一生下来这孩子就很壮一样，所以一信那个很多生命就很大的翻转，好，就会有讨神喜悦的心。那还有什么？如果圣灵在你里面，他这个圣灵还会在你里面有一个什么样的带动？嗯，
基督的精神
啊，
基督的精神。
其实基督的精神这个有点抽象，因为我们现在要讲一些很明确的东西。
看到自己的罪，
对罪有开始有感觉，对不对？
更新
这个也。这个话呢也抽象，也笼统。他的是精神是抽象，你的更新是比较笼统。好，那我们要借这个机会呢，我们要看看呢，讲一些很明确的东西。好，那像刚刚兰丽讲到说对罪开始有敏感，好，开始有敏感，就举个例子，你能不能举一个例子？
哎，比如以前你跟人家讲话，比如说是凭自己的喜好说，你不觉得有什么？
对，
那可是当你信主以后，你会发觉你这样讲话不恰当，里面会责备你，
里面有一个责备。好，以前呢讲话损人家还很得意呀、啊。好，有些我们同学在一起不是很戏谑嘛，都给人家取个外号嘛，然后呢被取外号被嘲笑的人就很难看，别人就哈哈笑，你自己也很得意，是不是这样？可是你现在你现在圣灵进到你里面的，你坐坐看，他不喜欢的时候，他就让你有感觉，
让你难过，
他让你觉得不安，是不是？让你觉得哎呀，我怎么会，哎呀，怎么会做这种事情啊？是，还有没有别的？
改变有改变。
对，我知道，我要你们说具体的东西，改变跟更新都是笼统的，嗨，具体讲一讲什么样的改变？
有受罪的平安。
啊，
赦罪的平安，
有赦罪的平安。哎，
我觉得是改变自己一些，怎么讲，一些的作为。你以前觉得这样做也许伤到了你自己没感觉，但是你就会翻转说，那你就不要这样做，或者是说曾经你都一直处在这种模式当中的
啊哈哈，
但是你下次再用的时候，你反而会去退一步去想，我不要再继续如此的方式。
是是，对，所以这里头是有个步骤的，那个步骤哈，就是说第一，你做以前做的事情不对的事，以前没感觉，你没感觉当然就继续做呀，现在有感觉的就会开始改。
还有一种就是说，你看到人会有一种怜悯，那个怜悯是你看到人家哭的时候，你会也会想，就会有同样的心理，
对，
就会感受到他们的心。
是，这个怜悯是什么呢？就是这个是在以西结书里面就有一个应许，应许到为什么称他叫所应许的圣灵？就在旧约里面，就这里一点那里一点，讲到有一天圣灵要赐下来，圣灵要进到我们里面。那以西结书讲到说，圣灵来的时候会做一个工作，就是除去我们肉体中的实心，给我们一颗肉心。所以刚刚兰丽讲到，对，看到愁苦的人，他里面会有怜悯，这个就是肉心。有人的石那个，有些人心硬的跟石头一样，没感觉。你要对他好没感觉，人家受苦他没感觉，只要不是他就好。对，可是肉心进来以后就开始有感觉。对，还有改变
爱心，
对，爱心开始增加，
有忍耐，
对，比较能够忍耐。还有刚刚 Amy 牧师讲到平安，对不对？平安，对，我记得我第一次到美国的时候，我第一次搭飞机，那么长的飞机，那个飞机一晃啊，我的心就跟着晃， 对，可是我来美国，大概我那次来了四个月，我在这个期间信了主。我在回去的时候，我经历到的第一个不一样，就是飞机乱流的时候，遇到气流的时候，我的心不乱了。哦，那里面就有一个稳，哎，因为很清楚的、很鲜明的一个对比，一个平安。然后刚刚艾米牧师还说，哦，是那个梅林。
以前读圣经读不懂，有圣灵在的时候。
对，读圣经，嘿，有些另外有一个，我现在讲的是这样，我们多讲几样哈，让来给我们一个自我的省察，哈，那你不需要每一样都有才算是你有圣灵，可是你不能样样都没有，样样都没有，你就要重新考虑，到底我只是一个教徒呢，还是真正重新得救？对，哈，所以呢，刚刚梅林讲到，哎，梅林你讲到。
啊，
读圣经的理解力，哎，那这个是的，啊，你看有很多人读圣经啊，怎么读怎么不懂，他还拿了几个帽子的，戴好几顶硕士啊、博士都有，读不懂。他们说这本圣经很奇怪啊，他讲来讲去说你们他们阿们，你们他们我们阿们，不晓得在讲什么，每一个字都读，每一个字都认得，可是不晓得是在讲什么。那个田园呢，我们教会不是有个姐妹叫田园吗？她的妈妈呢是在高中教中国语文的，很爱读书，哎，很爱读书。然后呢就来这里就信了主。我那个礼拜天呢，我跟她慕道，她那个礼拜天要受洗，所以我就跟她有一个受洗班的一个教导，哎，跟她讲。后来当天礼拜天完了就受洗，隔个礼拜天她来，我就问她说你受洗以后信主了，受洗了，你有没有改变，有什么不同？她说圣经读得有滋味了。哎，他以前呢，姐姐是信主的，送他一本圣经，他就放在书架上。每隔一阵子，因为他是个喜欢读书的人嘛，他也知道圣经是世界名著，哈，所以每隔一阵就把圣经抽下来，拿下来翻一翻，翻一翻就看不懂，再放回去，好几次都这个样子。他说上个礼拜天受洗以后，回去开始读圣经，一口气读了几乎大半本，他就开始读，就懂了。所以有一次我问怡华，怡华说他重生，他知道什么时候重生，就有一天圣经读懂了，读又有滋味了。哎，可是这个也不表，可是如果你现在读圣经还没有滋味，还读不懂，也不表示你就没重生。因为有一个叫乔治穆勒，乔治穆勒不是办孤儿院的嘛，一个信心很有信心的一个人，他办孤儿院呢几十年呢不跟人开口募款。他的需要也不让人家知道，全他就只跟神说。他这一辈子里面呢，神供应他呢100多万英镑，对，他领养过的孤儿呢一共大概有三万人，前前后后3万，他从来不开口，就这么一个穆勒，啊，活到90几岁。他呢，他说他刚信主的前3年不太读圣经，后来才开始读，每天读，读到他80几岁的时候，圣经读了100遍以上。可是他说他前3年没怎么读，因为读的可能不懂得它的重要，也可能读的没滋味。所以有些时候读经的胃口跟开启，有些时候是要有一个过程。嘿，可是有些人呢，可是你如果要读经读的有滋有味，读到生命，得到生命的供应，你真需要有神的灵在里面。好，所以这本圣经呢，很多博士读不懂。可是有很多农村里面的信徒，是也没有多少文化，勉强认字。嘿，他读的有滋味，他读的有得着，哎，所以这个是一个。还有没有什么圣灵在你里面还会做出，还会带动什么？还会
呢？会
性情会改变一点，
温柔
会，这个一定对。还有什么？是吗？还喜乐，对，圣灵，他说神的国不在乎吃喝，乃在乎公义、和平，并圣灵中的喜乐。圣灵是个喜乐的灵，所以他在你里面当然会散发喜乐的气氛。就像你家里头有一个人很 jolly， 有些开心果，有些人在家里像开心果，你这个家就比较欢乐。可是如果你跟着一个有忧郁症人住一起，你住住看你就知道，他的那个低空气啊，那个不高兴的那个气压，你都可以感觉到。对，你这一家都不快乐。哎，还有什么？
猜测我。
哎，会渴望做主的工，会渴望做主的工。然后有一个圣灵在你里面呢，会不会祷告比较容易一点？是不是？ 哎，有些时候圣灵会提醒你祷告啊，会想祷告，还有呢，会不会想跟人家传耶稣？哎，这一点 Amy 最有经历。你信了耶稣，圣灵一进来以后，你就想跟人家讲耶稣，有没有这一点？对，不一定，有些人比较害羞，这一点可能比较慢。啊，就像每一个人的，就像小孩子的开发展呢、啊、是不一样。有些人呢是很有，像女生啊，小女孩就很会讲话，她的所有的发展都在嘴巴这一部分。小男孩呢就会爬高爬低呀、啊，好，他就在身体动作。有些人手就很灵巧，哎，所以发展一个人的小孩子发展在从不同的地方开始发展，对。哎，可是我们灵里头的生命的发展也是会在不同，从不同的点开始发展，对，好。可是传福音呢、啊？传福音这个呢，你看到人想跟人家讲耶稣，因为圣灵来就是要为耶稣做见证。哎，另外呢，我们唱诗歌的时候，那个感动是从哪里来的？唱诗歌是不是唱着唱着就感动？
是。
哈。有一次有一个人来了，来我们教会，他就说哇，唱在你们在教会里唱歌很开心呐、啊，很舒服啊，跟唱卡拉 OK 不一样。对，因为我说那是因为有神的灵在我们中间，对，就唱诗歌会感动。对，还有呢，有没有看到基督徒就觉得跟他亲，是不是？哎，看到一听说你也是基督徒就亲。有一次我在上海，我住在五楼，楼上呢，五楼上面还有好几楼嘛。有一次我在电梯间，就看到一个老妈妈，一个像奶奶的，带着一个小孙女，哈、啊，那我们一起在电梯间嘛。我想跟她传福音，就跟她聊聊天嘛。我就跟她说：“哎，你这个孙女长得很可爱啊。”她说啊，她都不乖呢。每天要上学都哭哭啼啼，不肯去上学了，上幼儿园不肯去。我说哦，我说那如果他不肯上幼儿园，有个办法，你跟耶稣祷告。哎，我说你跟耶稣祷告，求耶稣让他愿意上学。他一听我这么讲，他马上就说：“妹妹啊，你也信耶稣的呀？”马上就握着我的手，妹妹你也是信耶稣的呀？哎，那个马上就亲了。对，这是他，因为在我们里面的圣灵也在他里面，深渊与深渊响应，是不是？对，还有就是呢，你那个改变，就是脾气约束自己的脾气的能力，约束力有没有增加一点？也有增加。好，对，然后有没有常常有些时候会觉得你正想讲一句话的时候，就觉得里面有一个好像有一只手在扯你一下。拉你一下，就说最好不要讲，有没有经验过？对不对？那个就是圣灵。对，有没有是突然有一天呢？突然想到说，哎呀，好像应该打电话给哪一个人？有没有？哎，这个就是圣灵的感动。对，圣灵的催逼你给某一个人打电话。对，啊，那当然有些人呢，就会听到神对他说话，圣灵对他说话。好，所以呢，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就是面对死亡的时候。那个害怕的程度会大大减少，里面有一个得救的确据。刚刚 Amy 牧师讲的都是赦罪的平安，好，可是这个赦罪的平安呢，有些人呢，因为对真理不够了解，他信了耶稣，已经有赦罪的恩典，可是他不明白真理的时候呢，他会没有赦罪的平安，因为他不知道所有的罪全部赦免，他以为某些罪会留下来。所以他赦罪的平安就不完全，这跟真理的了解有关系，对，好，所以这个就是，所以我刚刚讲的是大约讲一些，你们想想看有没有这些经历，如果有这些经历呢，这个就是圣灵在你里面的凭据，这个就是圣灵在你里面，因为它是活的，可是你就像我刚刚说呢，你不需要样样都有，可是你不能样样都没有。对，我圣灵充满了，我圣灵充满是透过一个以索比亚教会的师母，好，那有我是认识他是去 Cathedral Faith 参加聚会，然后参加他们的姐妹祷告会，刚好那一天他在讲他的见证，他是被邀请的讲员，他讲见证，他就讲到说他十七八岁的时候就得了一个重病，好，得了病到要死了，医院呢已经不收他了，送回家里头等死了，已经两个礼拜不能吃不能喝了，对。就等死状态，那他是路德会的，好，他们家旁边呢，他们家附近呢有一个五旬节教派的，他们全家的人呢都 很排斥这个五旬节教派，因为五旬节就是圣灵充满的，好，唱歌又很大声啊，又拍手啊，有些时候还喊，还大声喊喊啊，就是他们就觉得这个是邪的，好，所以他们连走路呢都绕过去，都不愿意靠近那个教会，都绕道而行这样。后来这个姐妹，她的名字叫 Siggy 那时候病在躺在床上，已经就是等死了。然后她那个时候呢，虽然从小有去教会路德会，可是她里面一点她灵魂可以进天堂的把握都没有，她完全没有把握她死了会到哪里去，对。所以面对死亡的时候就很害怕，她就跟神说啊，她说神啊，除非我知道我死了会去天堂，不然我不能死。他说我，他所以呢，他用每一个清醒的时刻跟神做这个祷告，除我要知道，我要确定我将来我死了会到天堂，不然我不能死，这样，好，就一直做这个祷告。有一天神就跟他说，你去那个教会，就是五旬节教派那个教会，你去那个教会，我告诉你，这样。那因为这个事情对他非常重要，你面对死亡的时候，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呢，已经不是能不能买房子了，嘿。已经不是呢，你能不能升过，能那么加薪了，这些都已经不重要了，哈。他就是，所以呢，他就跟他姐姐说，带我去，这样带我去那个教会。那一般的话，要平常的话，没有人会带他去那个教会的，因为他们就觉得那个教会是邪的嘛。可是因为一个人要死了嘛，你要死了 the last wish， 好，最后的一个要求，你也不好拒绝他嘛。所以姐姐就扶着他，半扛半扶的，就把他扶到那个教会去。他就进去，那天有聚会，他就进去听。哎，就这么巧，有一个女的牧师在讲道，她不是讲别的，她就讲重生。她的题目就是你重生了嘛，你得救了嘛。然后她就开始讲，如果你重生的话，应该会有这些迹象。你如果是重生的人，有圣灵在你里面，你应该会这样，应该会这样一样，就是像我刚刚跟你们讲的那样。然后他就听啊，他一边听呢，他就拿那个来 check 他自己，没有一样他有，所以他就知道他没有重生。后来呢，那个牧师就最后牧师就说呢，你如果没有重生也没有关系，今天可以不办手续，对，你今天就确实在神面前认罪。悔改认罪，认真的接受他做你的主跟你的救主。今天神的恩典，神的灵就要进到你里面，所以他就，你说到那个时候，他当然认真哦。他也知道他没有重生，他也知道死了，如果不重生的话，死了就是下地狱。他就很认真的悔改，很认真的请耶稣进到他里面来，然后他就那个之后，他里面就有把握。他就有把握他重生得救了，他就有把握，他就可以回家死了。他就跟他姐姐说，好，带回家死，带回家等死，我可以回家死了，对啊。后来神就医治他，对，
这个是不是他们常常在讲说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。
当然我们有圣灵的人不能消灭圣灵的感动，可是有些人是压根儿没重生，没圣灵在他里面，圣灵没圣灵在他里面，圣灵很难感动他，所以他有的都是天然人的想法，好，所以他信主了三年五年以后还是老样子，对，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很多基督徒呢，很多人被所谓的基督徒绊倒，哎，可是其实有很多在教会里面的人是没有重生的人，你不是被基督徒绊倒，是被那个没有在教会里面的非基督徒绊倒。那当然有些基督徒行为不好啊，是因为他是重生的，可是他没长大，他还很幼嫩，他生命没有太多的更新改变，还是老脾气，还是老样子。可是有些人呢，老是这个样子，是因为他没重生。没有重生的话呢，没有重生，生命没办法改。对，他只是参加一个宗教的仪式，没有真正的跟神接上，没有重生就没办法跟神接上。你不跟神接上，你没有能力。对，你要跟神接上，接线以后，他那边的能力进来，他那边的性情进来，我们才有能力去改变。
那他怎么能听到圣灵的声音呢？
因为他跟神祷告，这个就是他跟神祷告，神会回应他。有一种是圣灵的感动，有一种是神来回应。好，不，有很多时候神对一些还没有信主人说话，对，有些很多时候，就譬如说像哥尼流， 哥林流是个百夫长，他还没有重生得救，可是他很敬虔，所以他祷告神派天使来跟他说话。对，好，所以呢，你如果还没有重生得救的话，神可以派天使来救你，可是圣灵没办法住在你里面，必须是重生，必须是你接受耶稣做主跟救主，被耶稣宝血洁净了，圣灵才能够内住在你的里面。可是神可以施恩给你，神可以派天使救你，可是圣灵要来住在你的里面呢，只有一条路，就是你借着因着听见了福音真理，信了基督，圣灵才能够进来。好，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在聚会里面呢，我们有些人被圣灵的能力碰到，倒地上啊，哭啊，好，甚至病得医治，我们就说啊，他被圣灵充满了，不是，他是被圣灵触摸到，被神的能力触摸到，是神来向他施恩，可是他不表示已经得救。哎，得救的话必须是这条路，得救一定要透过这条路，借着听见福音的真理，信了基督，才能够领受圣灵，领受圣灵才会重生，才会得救。哎，这个是我们要搞清楚的。好，来，我们有一点点时间，我们祷告。嗯，我不晓得我们当中有没有谁，刚刚我们讲到这个圣灵到我在我们里面啊，带出一个重生的一个新的生命的一些现象，圣灵工作的果效。我们当中如果有没有谁呢？你没有把握的，你没有把握你是重生的，有没有这样的人？嗯，有没有谁你自己觉得没有把握？你没有把握，你举手。嗯，好，那好，没有把握有重生，可是你有没有把握神确实是要救你？福音是可以拯救你的，就是说，所以现在呢，就是诚心诚意的跟主说，主，我要接受你做我的主。所以我们现在呢，我们现在呢，就来做一个从头来做一个认真的来跟主表达我们对他的信任，好，请他进来做我们的主，这是一个手续，这是一个领养的手续，被神领养的手续。亲爱的主耶稣，谢谢你来救我。现在我知道我是一个罪人。
现在我知道我是一个罪人。
我也知道唯有信靠你。
我也知道唯有信靠你。
我的罪才能够得赦免。
我的罪才能够得赦免。
主耶稣。
主耶稣。
我承认你是神的儿子。
我承认你是神的儿子。
你是人类唯一的救主。
你是人类唯一的救主。
我也看清楚我自己是一个有罪的人。
我也看清楚我自己是一个有罪的人。
我愿意在你面前悔改。
我愿意在你面前悔改。
也恳求你赦罪的恩典临到我。
也恳求你赦罪的恩典到我。
用你的宝血来洁净我。
用你的宝血来洁净我。
我现在愿意。打开我的心门，
打开我的心门，
接受你做我的主跟我的救主，
接受你做我的主和我的救主。
我要一生一世跟随你，
我要一生一世跟随你。
谢谢耶稣，
谢谢耶稣，
照着我的恳求，
照着我的恳求，
照着福音所言的，
照着福音所言的，
你已经赦免我的罪，
你已经赦免我的罪，
你的宝血已经洗净我的不义。
你的宝血已经洗净我一切，
也照着我所恳求的，
也照着我所恳求的，
你已经进到我的生命里面做我的主跟救主，
你已经进到我生命当中做我的主和我的救主，
也将圣灵赐下来给我，
也将圣灵赐下来给我，
叫我靠着圣灵可以重生，可以得救，
叫我靠着圣灵可以重生，可以得救。
谢谢耶稣，
谢谢耶稣，
这样祷告。
这样祷告，
是奉耶稣基督的名。
是奉耶稣基督的名。
阿门。
阿门。
刚刚这个祷告，如果是诚心诚意做的，你就永远不要再怀疑你有没有重生得救，因为神是按照他的话来做事的。他说：“我们只要信他，好，口里承认他是主，心里相信他从死里复活，接受他做你的主，做你的主跟救主，神一定。”圣灵就进来住在你里面，你就重生得救。好，那现在开始呢，就是要走一条信心的路，你就相信我已经重生了，我是属耶稣的，圣灵在我的里面。好，那圣灵一旦在我们的里面，圣灵来到我们里面呢，目的就是要把我们带回到神面前。所以呢，我们现在开始呢，不是只是礼拜天来做礼拜，我们要开始跟耶稣培养感情， 要回到父的面前，常常来找他，来跟他说个话，来谢谢他，来依靠他，来靠一靠他，来亲近他，跟他建立关系。这个是救赎最主要的目的。我们生命要改变是从这个地方做起，不然的话就靠自己修身养性。好，谢谢耶稣与我们同在，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